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猫卡先给大家送上一份周末惊喜。我们要送出的是硅谷知名的高级牛排馆亚历山大牛排馆 Alexander's Steakhouse 的两道招牌人气配菜。昨天子涵和丁月啊在节目里就已经抽出了两份送给了听众，结果啊，因为热爱美食的听众实在太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啊，把这个美食好礼呢加码延续。现在只要您拿起手机发送简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有机会到店用餐时免费获得两道价值60美元的招牌人气配菜。机会难得啊，赶紧参加，不要错过了。很多湾区的朋友啊可能都听过 Alexander's Steakhouse 亚历山大牛排馆，它是在 Cupertino Main Street Plaza 海底捞的对面。这家餐厅是融合了美式顶级牛排和日式精致的料理，不仅能提供美国极佳等级的牛排，还有来自日本的神户牛、松板牛、北海道雪花牛等顶级和牛。这个猫卡知道啊，真的是顶级顶级的和牛。那多年来啊，都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也是许多人庆生、纪念日啊、家庭聚餐，还有就是这个商务宴请的人气首选。所以这次啊，送出的是他们餐厅的两道明星的人气配菜。摩卡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松露薯条它是现炸的，这个薯条它外皮特别的酥脆，咬下去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里面呢却是软绵热乎的，再淋上这个正宗的白松露油，再撒上均匀的细细的帕马森起司粉，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想热腾腾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松露浓郁的香气，瞬间就在嘴里化开了，起司的咸香和这个薯条的脆感真的是太完美了，这个结合啊，每一口呢都让人忍不住想再多吃一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五花鱼一口杯，它是选用油脂丰润入口即化的五花鱼生鱼片，这个生鱼片做好了它就是入口即化的，嫩滑的几乎不用咀嚼就在舌尖上化开了，再搭配这个口感细致绵密的加州牛油果，你看这个搭配，再淋上新鲜的柚子汁调制的酸甜微辣的特制酱汁，这个鱼肉的鲜甜加上牛油果的柔滑，再加上酱汁的这个清爽，那吃起来这个层次啊就有了，层层叠叠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既满足又清新，是许多这个老饕到店必点的人气料理。所以想品尝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您就赶紧拿起手机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1，就有机会啊把今天的这个美食好礼带回家，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说不定啊，今天中午的这个幸运得主就是您了。我们的幸运得主啊，就在今天湾区慢生活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中奖的名单呢也将同步公布在希望之声官网 FM961.net 同时公布出来，所以祝大家好运啊。好，带着这份好心情，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湾区慢生活。先来关注一条不少湾区华人家庭都很关心的消息，特别是家里有留学生啊，或者是正准备送孩子来美国读书的朋友。联邦国土安全部最近敲定了一项新的学生签证规定，从9月15号起，大多数持 F1 学生签证和 G1 交流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一次核准的停留时间将改为最长4年了。时间改变了，变成最长4年。过去实行的是就读期间有效，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就学规定就可以一直完成学业。现在呢，改变了这个固定的期限。这项新规对咱们湾区几所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大学啊，还是有影响的。像圣何西州立大学，它不少专业原本就是需要4年以上才能完成学业，而国际学生呢，又是学校重要的生源之一，缴纳的学费也远高于州内的学生。去年秋季，学校就有2500多位国际学生，今年的春季呢，也有2300多个。 这是圣何西州立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也表示，目前正在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一起评估这项新政策带来的影响。那支持这项政策的人就认为，这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签证管理的考量。但是教育界和不少经济学者就担心说，可能会影响美国吸引国际人才，也会对硅谷未来的人才创新带来冲击。这项政策后续会如何发展？湾区慢生活猫卡呢，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孩子准备来美国读书，或者身边就有留学生的朋友，这条消息啊，值得要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一条跟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转发照片都有关系。加州的 AI 透明法将于8月1号正式生效，就是明天了啊。这项法案由多位湾区的议员共同推动。新法要求什么呢？月活跃用户超过100万的大型生成式 AI 公司，未来必须在 AI 生成的图片、影片等内容当中嵌入可以追溯来源的出处源数据。同时呢，还要免费提供 AI 内容检测工具，让民众更容易辨别哪些内容是 AI 生成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以后如果看到一张特别逼真的照片，或者是一段真假难辨的视频，大家就多了一种查证的方法。立法者表示说，这种隐藏在文件里的来源信息，比一般容易被裁切或者是移除的水印更难被伪造。新法呢，将会分两个阶段实施。8月1号先实施第一阶段，2027年1月1号再扩大适用于大型网络平台。如果违规啊，每次最高可以处$5,000的民事罚款，是由州总检察长、市检察官或者是县法律顾问依法处理。如果您平常经常使用 AI 工具，或者是家里有长辈经常浏览网络资讯、观看影片，那这项新法呢，都值得了解一下。再分享一个暖心的社区消息啊，也提醒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多留意。圣塔克拉拉县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在持续的增加。县府的数据显示说，目前长者约占全县人口的14%到15%。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持续的成长。那根据县政府长者议程规划，到203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全县1/4。随着这个独居长者越来越多，孤独和社会隔离也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问题。目前全县已经有30多家长者活动中心，提供50岁以上民众参加各类健康、教育、运动和社交课程。有时候一起上一堂课，打一场牌，喝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带来的不仅仅是活动身体了，更重要的就是有人陪伴，也有人关心。如果家里有独居的爸爸妈妈、长辈，不妨就陪他们一起找一找附近的活动中心，也许就能为他们的生活多添一份温暖。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摩卡为您整理的湾区的本地新闻资讯。现在摩卡看到961后台已经有听众参与抽奖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还没有发短信的朋友，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您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亚历山大牛排馆2道价值$60的招牌配菜。一个是刚才摩卡说过的外皮金黄酥脆、松露香气扑鼻的这个松露薯条，和油脂丰润、入口即化的五花鱼一口味。昨天摩卡看到中奖的听众发来的照片，金黄酥脆的这个松露薯条堆得满满的，白松露油和帕玛斯起司还冒着热气儿呢，那个香气好像都透过照片飘过来了。旁边的那杯五花鱼一口杯也是，那个鱼片油脂丰富。猫卡是在日本嘛，知道这个生鱼片一看就是好吃的样，它旁边呢还搭配着翠绿的牛油果，看起来是特别的诱人，让人看得直咽口水所以喜欢美食的朋友，只要您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被抽中。所以呢，赶紧参加今天摩卡的湾区慢生活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现场抽出，所以祝大家好运。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湾区慢生活。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猫卡先给大家送上一份周末惊喜。我们要送出的是硅谷知名的高级牛排馆亚历山大牛排馆 Alexander's Steakhouse 的两道招牌人气配菜。昨天子涵和丁月啊在节目里就已经抽出了两份送给了听众，结果啊因为热爱美食的听众实在太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啊把这个美食好礼呢加码延续。现在只要您拿起手机发送简信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有机会到店用餐时免费获得两道价值60美元的招牌人气配菜。机会难得啊，赶紧参加，不要错过了。很多湾区的朋友啊可能都听过 Alexander's Steakhouse 亚历山大牛排馆，它是在 Cupertino Main Street Plaza 海底捞的对面。这家餐厅是融合了美式顶级牛排和日式精致的料理，不仅能提供美国极佳等级的牛排，还有来自日本的神户牛、松板牛、北海道雪花牛等顶级和牛。这个猫卡知道啊，真的是顶级顶级的和牛。那多年来啊，都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也是许多人庆生、纪念日啊、家庭聚餐，还有就是这个商务宴请的人气首选。所以这次啊，送出的是他们餐厅的两道明星的人气配菜。猫卡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松露薯条它是现炸的，这个薯条它外皮特别的酥脆，咬下去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声响，里面呢却是软绵热乎的，再淋上这个正宗的白松露油，再撒上均匀的细细的帕马森起司粉，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想热腾腾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松露浓郁的香气，瞬间就在嘴里化开了，起司的咸香和这个薯条的脆感真的是太完美了，这个结合啊，每一口呢都让人忍不住想再多吃一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五花鱼一口杯，它是选用油脂丰润入口即化的五花鱼生鱼片，这个生鱼片做好了它就是入口即化的，嫩滑的几乎不用咀嚼就在舌尖上化开了，再搭配这个口感细致绵密的加州牛油果，你看这个搭配，再淋上新鲜的柚子汁调制的酸甜微辣的特制酱汁，这个鱼肉的鲜甜加上牛油果的柔滑，再加上酱汁的这个清爽，那吃起来这个层次啊就有了，层层叠叠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既满足又清新，是许多这个老饕到店必点的人气料理。所以想品尝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您就赶紧拿起手机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啊把今天的这个美食好礼带回家。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说不定啊今天中午的这个幸运得主就是您了。我们的幸运得主啊就在今天湾区慢生活节目直播结束之前现场抽出并且公布，中奖的名单呢也将同步公布在希望之声官网 FM961.net 同时公布出来，所以祝大家好运啊。好，带着这份好心情，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湾区慢生活。先来关注一条不少湾区华人家庭都很关心的消息，特别是家里有留学生啊，或者是正准备送孩子来美国读书的朋友。联邦国土安全部最近敲定了一项新的学生签证规定，从9月15号起，大多数持 F1 学生签证和 G1 交流签证的国际学生在美国一次核准的停留时间将改为最长4年了，时间改变了，变成最长4年。过去实行的是就读期间有效，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就学规定就可以一直完成学业，现在呢改变了这个固定的期限。这项新规对咱们湾区几所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大学啊还是有影响的，像圣何西州立大学，它不少专业原本就是需要4年以上才能完成学业，而国际学生呢又是学校重要的生源之一，缴纳的学费也远高于州内的学生。去年秋季学校就有2500多位国际学生，今年的春季呢也有2300多个。这是圣何西州立大学啊，圣塔克拉拉大学也表示目前正在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一起评估这项新政策带来的影响。 那支持这项政策的人就认为，这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签证管理的考量。但是教育界和不少经济学者就担心说，可能会影响美国吸引国际人才，也会对硅谷未来的人才创新带来冲击。这项政策后续会如何发展？湾区慢生活猫卡呢，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孩子准备来美国读书，或者身边就有留学生的朋友，这条消息啊，值得要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一条跟我们每天刷手机、看短视频、转发照片都有关系。加州的AI透明法将于8月1号正式生效，就是明天了啊。这项法案由多位湾区的议员共同推动。新法要求什么呢？ 越活跃用户超过100万的大型生成式AI公司，未来必须在 AI 生成的图片、影片等内容当中嵌入可以追溯来源的出处源数据，同时呢，还要免费提供 AI 内容检测工具，让民众更容易辨别哪些内容是 AI 生成的。 简单的来说，就是以后如果看到一张特别逼真的照片，或者是一段真假难辨的视频，大家就多了一种查证的方法。立法者表示说，这种隐藏在文件里的来源信息，比一般容易被裁切或者是移除的水印更难被伪造。新法呢，将会分两个阶段实施。8月1号先实施第一阶段， 2027年1月1号再扩大适用于大型网络平台。 如果违规，每次最高可以处5000美元的民事罚款，是由州总检察长、市检察官或者是县法律顾问依法处理。如果您平常经常使用AI工具，或者是家里有长辈经常浏览网络资讯、观看影片，那这项新法呢，都值得了解一下。再分享一个暖心的社区消息啊，也提醒家里有长辈的朋友多留意。 圣塔克拉拉县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在持续的增加。县府的数据显示说，目前长者约占全县人口的14%到15%，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持续的成长。那根据县政府长者议程规划，到203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全县1/4。 随着这个独居长者越来越多，孤独和社会隔离也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问题。目前全县已经有30多家长者活动中心，提供50岁以上民众参加各类健康、教育、运动和社交课程。有时候一起上一堂课，打一场牌，喝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带来的不仅仅是活动身体了，更重要的就是有人陪伴，也有人关心。 如果家里有独居的爸爸妈妈、长辈，不妨啊就陪他们一起找一找附近的活动中心，也许就能为他们的生活多添一份温暖。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摩卡为您整理的湾区的本地新闻资讯。现在啊，摩卡看到啊，661后台啊已经有听众参与抽奖了啊，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还没有发短信的朋友，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您发送简讯 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亚历山大牛排馆2到价值60美元的招牌配菜，一个是刚才摩卡说过的啊，外皮金黄酥脆，松露香气扑鼻的这个松露薯条，和油脂丰润入口即化的五花鱼一口味。 昨天摩卡看到中奖的听众啊发来的照片，金黄酥脆的这个松露薯条对得满满的，白松露油和帕玛斯起司还冒着热气呢，那个香气啊好像都透过照片飘过来了。旁边的那杯五花鱼一口杯也是，那个鱼片油脂丰富。摩卡是在日本嘛，知道这个生鱼片一看就是好吃的样，它旁边呢还搭配着翠绿的牛油果，看起来是特别的诱人，让人看得直咽口水啊。 所以喜欢美食的朋友，只要您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就有机会被抽中。所以呢，赶紧参加啊！今天摩卡的湾区慢生活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现场抽出，所以祝大家好运。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湾区慢生活。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 在前面的节目中啊，莫卡讲了怎么样能让自己晚上睡得好。手机尾号是5959的听众呢，给莫卡发来了他自己的小建议啊。他说他个人的睡眠经验是什么呢？养护各种植物，然后动起来，照顾好小动物。与其说是养了他们，实则更是养了自己的快乐人生。还有呢，他就是料理家务，上网做大量的阅读，所以每天晚上倒下就睡着了，真的是太棒了啊。我们就是有睡眠问题的听众啊，是不是能够受到启发？还有就是，如果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能够让自己晚上睡好的这种小秘方，也希望您分享给猫卡，猫卡呢把它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那在这里呢，猫卡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湾区慢生活有抽奖活动，这个抽奖活动还在进行中，现在发送简讯抽奖到9619611，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亚历山大牛排馆提供的2道招牌菜，总价值60美元。现在啊，9619611的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参与了，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就会现场抽出幸运的听众，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把心静下来。今天猫卡想陪大家认识一个人，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那句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也有人呢是因为大海，因为天天想你，因为那个高亢清亮仿佛能穿透云层的声音。在华语乐坛，张雨生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有人记得他的歌，有人怀念他的声音，有人呢惋惜他31岁便匆匆地离开了。可是当猫卡重新读他的故事啊，重新去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真正值得我记住的不只是他的歌，而是他这个人。他认真地对待他的梦想，也认真地去面对失去。他拥有那么耀眼的才华，但是从来都不吝啬把机会留给别人。他明明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最容易成功，但是还是选择走了一条更艰难更孤独的创作道路。他的生命虽然只有31年，但是呢，猫卡觉得他把认真这两个字啊，就活成了一种特别温暖而且很坚定的力量。今天呢，就让我们跟着他的歌一起走进张雨生的人生。张雨生是出生在澎湖，后来他随着家人搬到了台中，父亲是来自浙江的军人，母亲是泰雅族原住民。小的时候啊，他和妹妹张雨仙感情特别好，后来很多的亲友都回忆说，妹妹唱歌甚至比哥哥更好听，也更喜欢音乐。可是在1986年的夏天，一场出游的意外，妹妹不幸溺水离世，年仅15岁。有人说啊，一个人的一生啊，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把人生分成了以前和以后。对于张雨生来说，那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瞬间。后来很多的音乐人都说从那之后啊，张雨生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放进了音乐里，白天上课，晚上练习，参加比赛，然后加入合唱团，组乐队。有的人曾经问说，一个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拼？猫卡也在想说，也许有时候人努力不只是为了梦想，也是为了心里那个再也找不回来的人。只要继续唱下去，那份思念是不是就不会消失了呢？1988年，张雨生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崭露头角。同一年呢，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随着黑松砂石广告就传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这首歌是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作曲。当时的台湾社会刚刚解严，许多年轻人面对未来啊，既期待也迷茫。而张雨生用坚定而清澈的声音唱出了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后来这首歌就被金曲奖官方啊列入到了30年30首代表作品，也成为了无数毕业典礼、运动场啊、校园活动，甚至人生低谷的时候陪伴许多人的歌曲。直到今天啊，再听这首歌，它早已不仅仅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了，它更像是一首生活的态度。不知道今天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也是听着《我的未来不是梦》长大的。如果这首歌啊曾经陪您走过考试啊、毕业呀、或者是找工作呀，也或者是人生某一个重要的阶段，您就发一个彩虹到9619611。猫卡想知道今天中午还有多少朋友和猫卡一样一起听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曾经努力追梦的自己。所以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啊，发一个彩虹到9619611。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听《我的未来不是梦》。 非常的感谢两位每次都和摩卡互动，那也感谢正在收音机前听摩卡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摩卡觉得这个彩虹的里面呢，藏着的可能是一段青春，一次毕业，或者是一份工作，也可能是一场曾经咬牙坚持走过来的日子吧。认真呢，不一定马上成功，认真呢，也不能保证人生不会遇见失去，可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呢，即使跌倒了，也会一次次站起来。莫卡觉得这也是张雨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一件礼物，他没有因为生命里的伤痛而埋怨命运，而是把遗憾化成了歌声，把思念化成了力量。他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这个专辑销量呢超过了35万张，成为了当年最受瞩目的新人之一。同名主打歌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是轻轻地唱着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这个飞碟唱片后来曾经回顾说，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的人，是因为它唱出了那个年代最单纯最真诚的思念。莫卡一直觉得张雨生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他从来不会刻意的炫耀自己的高音，也不会故意的把情绪唱得很夸张，他只是诚诚实实的唱，可是呢，越是真诚越容易走进人的心里。一个人的音乐啊，就像一个人的性格，真正能够陪伴我们几十年的作品，很少是因为技巧啊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里面藏着一个真实的人。后来很多人都说张雨生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即使已经成名了，他依然保持着学生般的谦逊。录音室里的工作人员就回忆说，他总是认真地听每一个人的意见，面对新人也从来都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也许正因为如此吧，他的歌总让人觉得没有距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曲《天天想你》。那如果说《我的未来不是梦》唱的是理想，《天天想你》唱的是真诚，那么大海唱出的就是一个成熟音乐人的选择。1992年大海发行以后，很快就成为了两岸家喻户晓的经典，直到今天仍然是 KTV 里最常被点唱的歌曲之一。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张雨生最想做的音乐。后来作曲者陈秀楠曾经公开分享，大海啊，原本是公司希望打造的商业主打歌，希望张雨生重新回到大众熟悉也最容易成功的路线。那个时候啊，张雨生已经开始喜欢更大胆更有实验性的创作，他知道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未必会卖座，可是他最后还是认真完成了这张专辑。为什么？后来回头看，很多音乐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张雨生一直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知道是唱片公司当年相信自己，培养自己，给自己机会，所以即使自己的创作方向已经改变了，他依然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把公司期待的作品做到最好。这个不是委屈自己，更不是说放弃梦想，而是一种知恩，也是一种担当。莫卡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但并不代表忘记一路帮助过自己的人。真正成熟的人既有追求，也懂得感恩，而这份厚道啊，也一直陪伴着张雨生的一生。很多人把大海听成失恋的歌，也有人听成思念亲人的歌。虽然他并不是为了妹妹创作，但莫卡觉得因为张雨生经历过生命里最深的失去，所以当他唱起那种孤独和思念的时候，总比别人多了一份真实。也许一首歌真正打动人的原因，不是故事写得多精彩，而是演唱的人真的经历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静地聆听这首《大海》。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如果没有张雨生，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张惠妹。可是张雨生从来没有把这些功劳放在自己身上，他总是把掌声留给别人。除了张惠妹，他也曾经帮助过陶晶莹等年轻的歌手，给他们写歌、制作，鼓励他们相信自己的声音。很多人都希望舞台上的灯光只照着自己，可是张雨生呢，他愿意把灯光照向别人。莫卡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真正有实力的人不害怕别人发光，因为他知道别人的成功并不会减少自己的光芒，相反，一个愿意成就别人的人，生命反而会因此更加宽广。莫卡觉得这也是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一个人的一生能够走到今天，很少是靠自己一个人，一路上总会遇见一些 在我们迷茫的时候鼓励过我们的人，在我们跌倒的时候扶过我们，在别人都不相信我们的时候愿意相信我们的。如果今天的节目啊，也让您想起了一位曾经帮助过您的人，请发一个爱心到961961。您不用留言，就让今天这个爱心代替一句谢谢。王卡也想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到了1997年，张雨生推出了生前最后的一张专辑《口是心非》。这张专辑几乎是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创作和制作的。有人说，这是他最完整也最接近内心的一张作品，少了年轻时的锋芒，多了一份经历人生之后的坦然。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专辑发行后不久，1997年10月的一个凌晨，张雨生因为车祸重伤，昏迷了24天之后，在11月12号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后来，人们整理他的访谈，发现车祸前不久啊，他曾经提到自己很喜欢莫扎特。他说：“也许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把音乐带给人间。”很多人听见这句话，都会觉得鼻子一酸，因为后来回头看，他真的做到了。他留下的不只是几十首经典歌曲，还有一种做人的样子：认真却不固执，成功却不骄傲，有才华却愿意成全别人，坚持理想，也懂得感恩一路帮助过自己的人。这样的品格比歌声更值得被记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张雨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口是心非》。我是摩卡，祝大家午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